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8月11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嘅系环球要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五眼联盟发联合声明，促港府恢复立会选举。白俄罗斯大选结果被质疑，警民爆发激烈冲突。贝鲁特致命爆炸，各国视像峰会承诺援助黎巴嫩。美国乔治亚同北卡州发生规模 5.1 级地震。阿富汗释放400名塔利班囚犯，为和平谈判铺路。蔡英文会见美国卫生部长，美台合作迈出重要一大步。美联储官员指，应再推财政刺激措施相当重要。库德洛表示，工资税延期为美国人节省$1200。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自从中共国安和港府相继展开了一系列找捕学生、取消候选人选举资格、推迟立法会选举的行动之后，美国、澳洲、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的外交部9号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共必须兑现一国两制的承诺，并且敦促香港政府尽快举行选举。声明说，对香港政府不公正地取消候选人资格以及不适当地推迟立法会选举感到严重关切，这些举动破坏了民主进程，而民主进程对于香港的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声明中说，我们支持香港人通过真正自由、公平和可信的选举来选出立法会议员的合理期望。我们呼吁香港政府恢复被取消资格候选人的资格，以便选举能够在基本法所规定的有利于行使民主权利和自由的环境中进行。白俄罗斯总统大选投票9号落幕，官方出口民调显示，独裁总统卢卡申科夺得 79.7% 的选票，获得压倒性胜利。主要反对派候选人季哈洛夫卡斯雅就质疑投票结果，警民在投票结果之后一度爆发冲突。今次选举前就有政治观察家指出，在国际观察员缺席的情况下，卢卡申科可能会造票。65岁的卢卡申科今次是寻求第六个总统任期，大选结束之后，数以千计反对派示威者聚集在明斯克市中心的纪念碑附近，和几百名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对峙，他们一边鼓掌一边高叫胜利，挥舞旗帜和响鞍声援反对派。有目击者说，在首都明斯克一处地点至少有10人被捕。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区大爆炸，造成几千人受伤，150多人死亡。多个国家星期日召开视像峰会，承诺募捐大量资源帮助黎巴嫩灾后重建。此外，各国声明援助会直接提供给该国人民。根据多国联合声明，援助各国将会协助黎巴嫩以针对布鲁特大爆炸展开公正、可靠和独立的调查。美国总统川普参加完这次视像会议之后，白宫亦都指出，川普将会敦促黎巴嫩政府进行全面而且透明的调查，而美国会准备好提供协助。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报道，星期日较早时候，乔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部分地区发生规模 5.1 级地震，震央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斯巴达附近， 向北伸延到弗吉尼亚州的林奇堡，向南伸延到亚特兰大。今次地震是自从1900年以来北卡罗来纳州发生的第二强地震，最强的一次是1916年发生在附近的规模 5.2 级地震。被地震惊醒的斯巴达市长韦斯布林加尔形容说，感觉就好像一个大浪冲埋来将你抬起。他表示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地质调查局发布了一份绿色警报，意味着伤亡和损失的可能性很低。阿富汗星期日同意释放400名被囚的塔利班骨干成员，为启动和平谈判铺路，以结束超过19年的战争。阿富汗国民会议批准这项释放行动，这个是塔利班针对加入和平谈判提出的饱受争议的条件。国民会议在一项决议中表示，为了清除障碍，准许和平进程启动，停止流血，国民会议批准释放400名塔利班骨干成员。阿富汗政府承诺要释放5000名塔利班囚犯，今次释囚之后立即兑现承诺。西方外交官说，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的和平谈判这个星期将会在卡达首都杜哈登场。阿富汗总统尼金呼吁塔利班承诺在谈判展开之前全面停火。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到台湾总统府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蔡英文形容今次会面是台美防疫合作的重要一大步。阿扎尔率领的访问团由星期一开始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行程。星期一上午，阿扎尔和蔡英文会面的时候强调，他要借此传达川普总统对台湾的强力友谊和支持。今次台湾的防疫成就堪称是全球最成功的表率之一，亦都是彰显了台湾社会和文化之中它的透明公开和民主本质的价值所在。蔡英文在致辞中强调，政治因素不应该凌驾在健康人权之上。他认为今次台湾控制疫情的表现证明了台湾不单只能够守住国内，还能够协助其他国家对抗疫情。美国芝加哥联储主席伊凡斯星期日表示，在疫情继续扩散之际，美国应该实施新一轮的财政刺激措施，确保劳工可以安全留在屋企。他说，民众的信心真是很重要，推出另一轮救助措施亦都是非常重要。在经过几个星期谈判之后，美国国会议员仍然未能就第二轮纾困措施达成协议，造成几千万失业民众没有联邦救济金可领。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财政部长姆钦星期日就表示，他们对重启财政刺激措施谈判持开放态度。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日表示，上星期六川普总统通过行政命令颁布的工资税延期措施，将会在9月开始的4个月内为普通美国人节省$1200。在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间，川普一再要求削减工资税，并且将它纳入他上个周末签署的4项救济命令之中。川普上星期六颁布的疫情救济令还包括将会为在疫情中失去工作的几千万人每星期提供额外$400的失业补助金。库德洛说，政府还未确认在所有50个州份之中有多少个州已经加入这项失业救济计划。根据估计，各州应该能够提供每人其中的$100。他说，我们一直在各州联络。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黎巴嫩大爆炸引发民众怒火，又有部长请辞，累计2人。共机飞越海峡中线，空军地面防空飞弹全程监控。至今美国对世卫捐款仍超过北京。传染病专家说体温筛查无效。汇丰、渣打、星展银行发声明配合美国制裁。 瑞士公民发起公投，是否禁止企业同侵犯人权者做交易？唔认同马哈替新政党，安华保留合作机会。无视病毒威胁，美国小镇涌入数千摩托车骑士。下边请听详尽嘅新闻报道。黎巴嫩贝鲁特港口四号发生大爆炸，造成超过150人死亡。呢一宗事件引爆民众对统治阶层嘅怒火。新闻部长萨马德已经喺星期日较早时请辞，成为第一位下台嘅政府官员。根据法新社报道，萨马德9号较早时辞去新闻部长职务之后，环境部长卡塔尔亦都透过声明宣布，鉴于呢一场巨大灾难，佢已决定提出辞请离开政府。贝鲁特港区4号由于发生火灾，引燃存放喺库仓嘅大量硝酸胺，造成威力强大爆炸。当局已确认超过158人死亡，约6000人受伤，首都则有30万人无家可归。星期日，由于法国主持的各国援助视讯会议中，各国承诺向黎巴嫩提供超过2亿5000万欧元，而这一笔紧急援助资金预料将会直接给予贝鲁特大爆炸的受灾民众。中华民国空军司令部星期一表示，中国空军所属歼十一、歼十型机10号上午9点几陆续短暂越过海峡中线，台湾空军随以地面防空飞弹全程监控，并在第一时间广播警告，运用空中侦巡兵力强势驱离。另外，当日上午正值1979年美台断交以来访台层级最高、6年来首位访台的美国内阁官员卫生部长阿扎尔在总统府会见总统蔡英文。中华民国空军司令部指出，共机刻意侵扰和破坏台海现况的行为已经严重破坏区域安全和稳定，国军充分掌握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针对敌情变化都能妥善应处，以维护国土安全。根据世卫组织的进度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30号，有58个国家和实体向世卫捐赠了 7.24 亿美元，北京仅捐赠2500万美元，而美国即使退出世卫仍捐赠了3400万美元。英国目前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最大捐赠国，捐助了 1.08 亿美元。 COVID-19 团结应急基金则以接近 1.04 亿美元的资金排名第二位。捐赠表中排名第五位的是世界银行，捐赠了5800万美元。川普总统在今年4月终止了对世卫组织的资助。在2018年和2019年，美国共提供了 8.93 亿美元，约占该机构总预算的 15%。 在当前病毒大规模传染期间，包括全球各地普遍在机场或其他商业区域都在对顾客进行体温检查，但多伦多大学传染病流行学家科林·弗内斯近日对环球新闻说，我们知道这个是无效的。弗洛斯表示，实际上作为一种筛查工具，它根本是没有效果。他说，由于大家可以在出现症状之前就传染病毒，因此筛查体温绝对不能够保证大家的健康状态，而且除了中共病毒以外的其他疾病亦都会令人的体温升高。美国食品药品监察管理局 FDA 之前亦都指出，非接触式温度计并不是很好的检测工具。该局表示，一些研究表明仅温度测量可能会错过一半以上的感染者。自美国财政部上个礼拜宣布制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等11名中港官员之后，包括汇丰、渣打、星展等各大外国银行都已发布声明配合制裁的政策，严禁参与被美国等国或联合国制裁的任何商业活动。根据英国渣打银行的声明，即使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该集团采取的政策是绝不涉及与受制裁对象有直接或间接的任何交易，或对受制裁对象带来任何利益。新加坡星展银行亦表示，将按照联合国、欧盟、美国等发出的制裁名单， 对全球的客户和交易进行筛查。有分析指出，如果各大银行都严格执行美国、英国、欧盟的制裁行动，被制裁的中港官员在这些银行的账户将被注销，资产冻结，亦将无法使用这些银行系统做跨境汇款。中共强行通过并动用港版国安法后，已经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最近瑞典民间发起了一项公投，决定是否限制瑞士公司和侵犯人权的个体、企业或国家开展生意往来。如果公投在今年11月份得以通过，新的法律将影响知名瑞士银行在香港的业务，而瑞士在香港的金融业亦将受到严重打击。瑞士的金融业是国家支柱产业，以其高度保守客户秘密闻名于世，亦都是香港成为亚太金融中心的主要资金供应者之一。瑞士所有国际性金融企业在香港都拥有业务，包括瑞银、瑞信、宝盛、八达和龙澳等银行。2016年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曾公布一些巴拿马文件，揭露了全球大批政要和名人怎样在避税天堂私藏财富，而其中以中国权贵最多。与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有着特殊恩怨情仇的公正党主席安华近日表示，并不认同马哈蒂在上个礼拜创办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新政党，但亦都不排除与马哈蒂合作的可能性。马哈蒂创建的新政党目前尚未公布名称，但新政党党员仅招收马来人和土著，并着重在捍卫这两种种族在马来西亚的权益。目前马来西亚已经有三个类似的政党，即毛统、伊斯兰党和土团党。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2020年7月发布的资料，马来人和土著正占马来西亚总人口数3270万的 69.6%。 安华认为马来西亚不应该再从种族角度解决面对的问题。马来西亚独立超过60年，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不仅马来人感受得到在这一个国家获取机会、被尊重和有尊严，所有马来西亚公民，无论是华人、印度人、卡达山人和达雅人，亦都要能够感受到这个是他们的国家，他们亦都拥有权利和责任。尽管美国境内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已突破500万，数千名摩托车骑士星期日仍无视疫情威胁，齐聚南达科他州参加号称世界最盛大的二轮聚会。法新社报道，为期10日的史特尔吉斯摩托车集会，过去几年总能够吸引数十万骑士在集会期间举办派对，不过在疫情期间亦有民众心生担忧。根据州卫生官员统计，史特尔吉斯所在的米德郡至今为止仅登记一个冠状病毒的不治患者。上个月川普总统刚刚在南达科他州刻有四任美国前总统知名巨像的拉扎摩尔山举行集会。今个礼拜当地的史特尔吉斯主街已经充满了各式重型摩托车，酒吧亦簇拥着骑士。今年第80届的摩托车大会人数已经远远超过当地的6000位居民。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日表示，在2020年总统大选前，和中共政府有关的黑客一直在瞄准美国选举的基础设施，这个表明中共干预美国大选达到了更活跃的程度。请听报道。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星期日在 CBS 的面对全国节目中说，中共希望看到川普总统输掉选举，中共就好像俄罗斯，就好像伊朗一样，他们对我们的选举基础设施、对网站和诸如此类的事情进行了网络攻击和网络钓鱼。奥布莱恩的评论是继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上个星期五发布的一份声明之后，又一项针对中共干预美国大选的公开指控。 上个星期五，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下属的国家反间谍和安全中心主任威廉·埃亚里娜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中共和伊朗则试图阻止川普总统的连任，而俄罗斯正在试图破坏乔·拜登的候选人资格。埃亚里恩说，尽管很多外国的行为者对谁应该入主白宫都有自己的意见，但是我们主要担心中共、俄罗斯和伊朗正在进行和潜在的活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之前表示，对手试图在11月大选前破坏美国政治候选人的私人通讯，渗透美国选举系统，并说中共不希望川普总统赢得连任。针对这份报告，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蒂姆·麦特说，我们不希望外国干涉，川普总统将公平公正地击败拜登。拜登竞选团队的代表未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川普总统在最近的每一次演讲中都批评中共隐瞒疫情，导致冠状病毒大流行，给美国造成了巨大损失。川普总统总经常谴责伊朗，并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中共一直否认美国政府关于其黑客攻击美国公司、政客或政府机构的指控，但是奥布莱恩星期日说，美国已经看到中共黑客试图渗透属于美国国务院各地办公室的网站，这些网站负责管理地方一级的选举。另外，中共还收集美国人的数据。奥布莱恩警告说，这个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不单只是俄罗斯，任何试图干涉我们自由和公平选举的国家都会面临严重的后果。国会参议员汤姆·科顿星期日表示，任何有意收购 TikTok 部分或全部业务的美国公司都应该被要求向美国政府证明 TikTok 和中共切断了所有关系。请听报道。国会参议员汤姆·科顿星期日接受了福克斯节目 Sunday Morning Future 的主播玛利亚·巴蒂莱莫的采访。巴蒂莱莫询问科顿，微软试图说服大家，如果去收购 TikTok 就可以解决川普政府对 TikTok 所提出的国家安全问题，而家推特亦对收购 TikTok 感兴趣，如果 TikTok 被美国公司收购，是否会解决中共通过 TikTok 所进行的监控和间谍活动？科顿回答说， TikTok 就似是潜伏在美国手机上的特洛伊木马，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赞扬总统采取行动，如果 TikTok 不是由美国母公司全资拥有和运营，就禁止它在美国运营。科顿说，大约一年前，我鼓励川普政府对 TikTok 进行安全审查，最终导致了这一决定。科顿进一步解释说，美国公司完全拥有 TikTok， 意味着不仅仅是 TikTok 的服务器和数据，而是包括所有的源代码、算法以及工程师都不能够和中共有任何关系。科顿说，我认为我们必须对任何美国公司的做法持合理怀疑态度，他们必须向美国政府证明他们可以切断所有这些关系，让美国政府满意。科顿说，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讲， TikTok 看起来好像只不过是一款无害的短视频应用，但实际上在这款应用程序背后却在收取你的数据，所有的信息包括联系人、电子邮件、短信、社交媒体贴纸、地理位置信息等都会被送到中国的服务器，中共可以获得这些数据。川普总统8月6号签署行政令，如果 TikTok 在45日内未有出售给美国公司，将会禁止这款应用程序在美国运营。川普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多次强调， TikTok 在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的控制下，会将美国用户的信息发送给中共政府。8月6号当日，国会参议员一致通过了由参议员乔希·霍利牵头提出的法案，禁止所有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香港时间星期一上午九点多，中共当局大动作逮捕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七名黎智英家属同一传媒集团的管理层，显示中共在美国制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等11名中港官员后，中共正动用港版国安法强势威胁民主派人士同香港传媒等各领域。请听报道。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七人在10号上午一早被中共当局以涉嫌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拘捕，其中包括黎智英的两名儿子黎建恩和黎耀恩、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营运总裁兼财务总裁周达权、行政总监王伟强和一传媒动画公司总经理吴达刚。其中黎智英被捕的罪名为涉嫌违反国安法第29条中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同埋被指控涉及串谋欺诈和煽动罪。其长子黎建恩被控涉及串谋欺诈罪，次子黎耀恩被控涉及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在之前的一日，五眼联盟包括美国国务院、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外交部9号刚刚发布联合声明，要求中共必须兑现其一国两制承诺，督促香港政府尽快举行选举。五眼联盟强调，我们对北京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深表关切，该法正在侵蚀香港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外界认为中共最新一轮逮捕行动是在恐吓香港传媒界，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亦意在回应美国先前对中港11名官员包括特首林郑月娥、中共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等人。根据美国财政部上个星期五发布的制裁文件显示，被制裁的11名中港官员若在美国境内直接或间接持有或持有 50% 以上的资产会被拦截，其资产更需上报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以及禁止向被制裁者提供任何捐款或资金、商品、服务。国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则在一份声明中写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不断向世界展现她是中共政府的棋子，而非努力捍卫中英联合声明赋予香港的自治，损害了香港的民主自由及法治，亦违反了维护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承诺。8月8号上午，加拿大退党服务中心在曼锦市太古广场举行集会和汽车游行起步礼，声援3亿6千多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同时启动8、9月的退党月活动。请听报道。8号当日上午，部分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汇集在多伦多曼集市太古广场，他们沿街拉起大型横额，声援3亿6千万中国人退出党团队组织，并有天灭中共、天阻中华、退出中共党团队免劫难等标语。出席当日集会活动的包括民阵全球副主席、著名作家盛雪、港加联主席冯玉兰等人。加拿大退党服务中心协调人江凡在集会上表示，加拿大退党服务中心为正义护航，呼吁中国同胞及海外侨胞认清中共本质，反思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在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不仅做过历史的见证人，更是历史的推动者，脱离中共，获得灵魂自救，共同迎接没有共产党的新世纪。著名作家盛雪在集会上表示，当九平发表及法轮功学员发起退党运动时，很多人和中共党员不理解，在中国那个完全未有人权自由保障的地方，很多人加入共产党是为了跟着这个党去享尽他们的优惠，从而觉得比别人好。 而最近美国出台的几个非常重要的制裁中共步骤，包括一些犯有各种重大罪行的中共党员和驱逐一些犯罪人员，成说话那些两边拿红利的人正感到大难临头，可能有好多人突然发现法轮功学员发起的退党运动已经持续了16年之久，他们已经为人们准备了一条求生的道路。成说认为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已经走过21年，在现在全球正在形成一个全面围绕中共的大势，法轮功学员为此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付出了最大的代价。法轮功学员发起的退党运动是有史以来非常特殊的伟大举动，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值得人们尊敬。港加联主席冯玉兰在集会上则发言话，他赞扬法轮功在自身遭受迫害的情况下，仍然无惧无畏地揭露中共邪恶，向民众讲真相，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呼吁大家共同努力，共同见证中共灭亡的一日。
警方周一清早以涉嫌违反国安法罪名、串谋欺诈等，将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其儿子同埋多名苹果日报高层拘捕，更有大约200名警员到报馆大楼搜证。一传媒股价一度大跌 16%， 报 0.075 蚊。不过事件就惹嚟社会极大回响，有港人纷纷表态以行动方式支持苹果。例如说一人购买一份苹果日报，更有不少人表态入股，其后有买盘迅速吸纳，令到股价涨幅一度冲破 344%， 高见 0.4 元，全日收报 0.255 元，升 183%， 成交 3.94 亿元，市值就由2亿反弹至 6.7 亿元，成为升幅最大港股。成交额3.94亿元，为2000年借壳上市以来最大交易。其中财经专栏作家云水在社交平台就说，在 0.078 元买入122万股一传媒，其提供买入截图，总代价9.5万元。云水回应苹果日报说，最后他沽出部分一传媒股份，所赚取的将会以奖学金形式捐助中大学生。而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亦都对本台表示，自己效法一啲财经界嘅网络红人，已经购入一传媒嘅股票，其买入价为 0.176 元，买入50,000股。方宝桥话：今日系新闻自由黑暗嘅日子，想以行动表达支持，而暂时亦都唔会卖出，因为并非为咗赚取金钱。
今日系一个新闻自由都几黑暗嘅日子，即系话如果你话，有邊個人犯咗法，咁你就去拉佢啦。咁但係係咪應該即係會去高調咁樣去一個傳媒機構入邊去搜查咧？咁樣啊，咁即係嗰啲採訪嗰啲新聞啊，啲材料係咪都可以隨便就去抄咧？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新聞自由一個好黑暗嘅日子。咁我覺得作為一個就算一個普通市民，我覺得可以有好多做法嘅，你可以去訂閱啊，可以去買佢報紙啊。咁另外一個做法就你可以去買佢啲股票支持。
特许财经分析师、民主党深水埗区议员袁海文同日对本台分析，今次现象并非单纯投资决定，而是情感上的支持，估计有过万人买入。
其实我谂数以过万啦嘅人咁啊，可能去买咧，咁加埋嗰、那个即系博弈喺个市面上好多咧，咁所以个股价咁就拉高咗，都唔少。咁我估系即系呢个情况为主，佢成交额都成几亿啦，我见到。咁你除翻可能每一手可能几千蚊，系啦，息嗰度都好多嘅。
袁海文仲话：今次一传媒多人被捕，似系被报复式嘅处理。特别当美国早几日公布十多人嘅制裁名单，一传媒喺1990年由黎智英创立，2000年透过百乐门出版集团换取香港交易所上市。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文海欣报道。 美国制裁11名香港及大陆官员，并列入美国财政部属下的一个名为 SDN 特别指定制裁者名单，有不少毒枭、恐怖主义者等都曾经榜上有名。一旦被列入这个名单，被制裁者和美国不能够再有任何的业务关系，而他们个人拥有或者和其他人共同直接或间接拥有而被制裁者占 50% 或以上的资产都需要被冻结，并向财政部下下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报告。虽然特首林郑月娥说自己没有美国资产，不过金融机构能不能够处理他们的业务亦都惹起关注。记者翻查多家银行的制裁政策，当中都有列明禁止或者限制遭制裁者的交易。其中渣打银行的制裁政策列明绝对不涉及和受制裁对象直接或者间接的交易，而受制裁对象是指被英国、美国、欧盟或者联合国任何一方或者多方指定的制裁目标，或者受制裁目标以单独或者合计拥有 50% 以上股权的实体。而汇丰、恒生银行都会按照以上制裁名单筛查全球客户和全球交易，禁止同制裁名单上的个人或者机构进行业务往来。花旗银行就遵循美国经济制裁和禁运条款及业务所在地的法律，制定一系列政策及作业方法，员工不能够直接或者透过第三方促成受禁止的商业活动，逃避适用的制裁限制。前银行法规部调查主任屯门区议员卢俊宇星期一接受本台访问，指出11名中港官员被列入 SDN 的制裁名单，意味香港的银行都不能够再同被制裁人士建立任何业务关系，包括存款户口、贷款户口、信用卡户口等，其资产都会被冻结。
有必要是会被而家现有银行冻结之后的去向是会被充公啊，定是会发还翻，即以本票形式发还翻俾即被制裁人士咧？呢、这個都要等美國嘅即係進一步嘅即係指示啦。不過我會咁諗，就係如果就算發翻張本票俾我假設係發翻本票俾林鄭月娥，咁但係佢揸住張本票唔能夠去睇全香港或者甚至乎即係幾乎全球嘅銀行都開唔到户口嘅時候，咁呢張本票就由如果出白紙廢紙啦。
卢俊宇强调，虽然银行能够自行作出决定，但背后就有好大的代价，例如被美国有关当局制裁。他说全球绝大多数银行都要做美金生意，如果不听从美国行政指令，即是不能够再做美金生意。他以汇丰为例，早前因为未有遵从美国法规而被罚款，更加几乎被取消牌照。这个是沉痛的教训，所以各家银行亦都可见美方非唇口痴王。不过是不是真的所有银行都和美方有关系呢？卢俊宇就说，香港的各资金银行都和美方有关系，只是知道昆仑银行是例外，因为它曾经严重违反美国法规，被美国政府禁止做美元生意。另外，其实一些制裁国家例如阿富汗、伊朗等，美国都不会和他们有业务往来。另外，香港金管局回应说，外国政府单方面的制裁不属于联合国通过的国际针对性金融制裁制度的一部分，在香港亦都没有法律效力。不过卢俊宇就反驳，金管局是给政治压力一些香港银行。
好讽刺地呢，即金管局作为即香港的金融监察的机构，他即是会禁错地解读甚至乎理解甚至乎是我所睇为是给了一个很大的政治压力香港的银行。我想呢樣嘢咧係絕對令人即係非常失望。我相信即係美國嘅制裁名單喺全球都係最領導嘅角色，無論邊個國家都知道要做美金生意係要遵從美國有關嘅制裁政策。
除此之外，呢一次制裁等同切斷有關人士同美國機關同埋人士嘅任何關係，佢哋嘅日常生活都會受到影響。香港時事評論員桑普就話，美国财政部公告所说，金融机构不单止限于银行服务，亦都包括证券、保险等服务，就连在日常生活中用信用卡付款、买卖房屋等等简单的举动，都会遇到重重阻碍。
他以后真的是要付现哦，因为信用卡不是 Visa 就是 Mastercard， 不然就是 AE 嘛。那这一种情况下，他们用这金融机构所做的这一些信用卡方面，可能就没有办法用，还包括了这个。 他们一般的生活上面遇到的很多公司，比方说今天他们要出售他的房子，出租他的房子，或者说换回来是买或者承租他的房子，那如果相对方是一个美国公司或者一个美国公民，或者说一个美国的绿卡持有人，他们也会同样的遇到那个被禁止交易的状况。
被制裁人士的配偶和子女亦都将会被牵连，其中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和她丈夫潘乐涛共同持有安乐工程 63% 股权，而安乐工程在今年3月宣布计划进军美国市场，即2.78亿港元收购美国电梯工程公司 Transel Elevator and Electric 51% 的股权，令到外界关注郑若骅会不会连累丈夫潘乐涛，令到安乐工程日后难以在美国经营，甚或会被制裁。安乐工程星期日澄清，郑若骅对安乐工程任何股份都没有任何法定实益拥有权或者财务权益，并说在美国法律顾问的协助之下已经审阅美国财政部的公告，初步认为美国对郑若骅施加的制裁将会不适用于安乐工程。虽然安乐工程尝试和郑若骅撇清关系，但星期一股价曾经跌半成，开报 0.93 港元，早段曾经跌近 8.2%， 其后跌幅收窄，中午收报 0.95 港元，成交199万港元。安乐工程强调集团整体营运正常，将会继续评估任何有关制裁对集团营运及业务的潜在影响。桑普认为郑若骅拥有的是安乐工程的控股权，而美国将视郑若骅和潘乐涛为一体，所以尽管安乐工程如何撇清关系，如何断绝与美国企业交往，亦都将难逃遭到美国的制裁。在社交媒体方面， Facebook 香港发言人说， Facebook 的服务营运必须受到美国法例约束，任何 Facebook 账户一旦被美国政府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列入其国民及被阻禁者名单进行管控， Facebook 就有法律责任对这些账户采取行动。Facebook 说，有关林郑月娥账户将会被禁止使用任何存在支付行为的服务，这个意味政府不能够在 Facebook 落广告推销。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颁发行政命令，禁止所有被制裁人士和其直系亲属入境美国。林郑月娥身处美国修读博士的幼子林若希就受到广泛关注，据全真社报道，林若希大约在上月25号失踪，室友其后透过 Facebook 收到他声称家有急事回香港。他27号曾经电邮回复业主，说会续租单位至2021年8月，但之后就一直失联，现时行踪不明。
中西新冷战近日高唱入云，双方动作频繁，继花旗国宣布制裁涉嫌损害香港自治的官员之后，强国亦都不甘示弱，在星期一高调搜查一传媒大楼，并且拘捕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多名公司高层。崔秀仁在此作出预告，这场新冷战的战线将会不断扩大，其震撼力亦都会越来越大。今年11月瑞士可能将会举行一次全民公投，就你是否支持瑞士银行和企业对人权和环境负责而表决。提案支持者希望瑞士的企业进行业务交易嗰阵引入强制的调查制度，以识别对人权和环境造成的风险。表决如果获得通过，包括瑞士知名企业嘉能可和先正达等等需要就调查结果发表年报。亦都有分析指，这一场公投的威力将会强过花旗国的制裁10000倍，因为一旦通过瑞士人民的授权，强国高官权贵在瑞士超过78000亿人仔的存款可能将会被冻结。瑞士银行和商会自然是不赞成这个议题，但是问题是现在交给全民付诸表决，到底瑞士人选择一己私利啊，定是普世公义呢？去到11月底就自有分晓。提提各位观众啊，先扣好安全带啊。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 九平編輯部推出又一巨著《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五章《邪灵散位文化沦丧》上。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在中国亲自奠定了通天的中华传统文化，系统安排了传统文化各个领域的通天因素，破坏这样的文化，亦就切断了人和神之间的联系。当今中国人的文化与祖辈传统已经大相径庭，邪灵将中华传统文化整个偷换为无神论的思想体系，使人的文化失去了根，传统价值不复存在，与神相通的因素被破坏，毁灭这样的文化就能直接毁了人。本书已经向读者揭示了共产红魔在物质层面上对人的杀，在思想层面上对人的骗，这一章将揭示共产党在超出人能睇见的更大范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彻底颠覆和毁灭。一、偷天换日，散上神位。一、中共散上神位。神仿照自己的样子做了人，因此每个人都有神性，具体表现在人有求真向善之心，有生命升华的需要，有返回天国家园的渴望。与此对应，每个文化在其结构中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有些民族称之为道，有些民族称之为神，我们称这个位置为神位。共产党在人间散夺政权后，用暴力毁灭了中华文物，但是中华文化中的神位不仅是神奠定文化时建立的结构，亦是神造人时赋予人的内涵。这种通天的安排要想攞掉非常不容易。在共产党长时期排神的运作中，由恨和宇宙中败坏物构成的邪恶灵体，或若共产邪灵，偷偷附上了人心中和中华文化结构中被劫空的神位，冠冕堂皇地冒充起正神来。在这个神位上，共产党成了真理和道德的制定者，他推行无神论，强制人们忘掉自己的神，让人们认为自己没有根，就是这一生这一世死后一了百了。共产党让人不将自己轮回转世的生命当作真正的生命，不承认和神的渊源关系。在神还未有放弃人的时候，共产党就强迫诱骗人先排斥神，人类因此被推向了毁灭的边缘，这个天大的阴谋邪恶至极。共产党宣扬无神论，不仅要否定人的生命来源于神，还有一层含义，是掩盖他自己不是神而是邪灵的真实本质。具体而言有两个方面。第一，人如果相信有神就相信有魔，在任何一个宗教中，上帝、撒旦和佛、魔都是对比住出现的。因为神道人的时候必然会告诉人，人会在信仰中遭到磨难，这些磨难很多都是魔的诱惑，因此共产党就告诉人没有神，这样亦就等于告诉人没有魔，从而掩盖了他是魔的真相。第二，当人不相信有神的时候，人就放弃了神的拯救，这样即使神要救人，人亦不接受，神最终被迫放弃人，这个时候人自然就落到了魔的掌中。文革后，中国人在反思历史中亦认识到中共党魁被捧上了神坛，这个是非常表面的认识。党为什么能够将党魁捧上神坛呢？这个现象的实质是共产邪灵散夺了中华文化中中国人心中原本属于神的位置。世上遭受无数痛苦的民族，无一不是因为过早地背叛了自己的神，没有神的护佑，苦难如影相随，前途一片黑暗。一个人被邪灵附体，痛苦至极。一个国家被邪灵附体，国家的主宰在邪灵手中，民族的大佬被邪灵掌控， 这个民族必定万劫不复，就连邪党的党魁们亦逃脱不到和其他人一样悲惨的结局。因此认清邪灵，抛弃邪灵是人类的共同使命。二、毁灭通天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从其发端就蕴含通天的真机，为将来得救的世人能够明了神的开示做了周全安排。伏羲是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皇帝世纪如是记载伏羲是创制书契和八卦。五千年历朝历代，神带领中华民族不断充实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博大精深，充分体现了神的眷顾和护佑。人是神的子民，神的造化。一方面，人的外在形体内附秉性是神按照自己的特点做的。人伦价值来源于神，人应当修得敬天，顺天意而行，以报天恩。另一方面，人体是个小宇宙，皇帝内经中论述了人体内以五脏为核心的五大系统，通过五行和外部世界各方各面的宇宙对应，即人之合于天道也。人顺天道修炼可以养生，甚至得到回归神的天国，这个是贯穿中华文明的修炼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是通天的，人体、阴阳、五行、八卦、太极、河图、洛书、中医、文字、音乐都是同宇宙全方位的构成相对应的，人称全息。懂的人就能睇懂内在的关联，其中有宇宙范围，有天象，有阴阳，有否态，有善恶，魔要捣乱，恶运降至，神要救人，人要选择等等。共产红魔在破坏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亦从人身上开刀，将人的心灵、生活、知识一刀刀与神切断，让人糊涂迷惘，不愿睇懂，甚至愿意亦理解不到通天文化的内涵。红魔的目的和手法都是在切断人和神的联系。人如果无法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道德标准就会丧失，人类的行为就会变异下滑，直至被淘汰。这个就是红魔达成其终极目的的方式。三、敬神祭天的生活方式被铲除。共产邪灵窃据神位以后，全面地重新安排了人的生活内容和方式。中华传统中，祭祀敬神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其重要性排响军事之前。敬神是几千年中华传统中最显著、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生活现实。对中国人而言，神无处不在，从生老病死、婚嫁姻缘、生儿育女、学业仕途、福禄运势、万事之吉凶成败，都有不同层次的神旨在安排。故若三尺头上有神灵，诸神之上是上天或天帝。上帝、天帝在古代中国是专指宇宙的至高神，即创世主，而非众神的泛指。所以传统文化从来讲究敬神礼佛，人必须敬神祭天，与神沟通，修德以顺天意，求其护佑福泽，这个是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在传统社会里面，人们相信基本的社会伦理价值观是上天和人规定的，为之天理良心。做了坏事，即使没人看见，老天有眼看得见。善恶有报是基本常识，坏事做绝的人，比如今日的毒奶粉、地沟油、见死不救等等，被骂作是天杀的，不单止自己要遭上天惩罚，还会殃及祖宗和子孙。中国人相信神用永恒的天理衡量人间的一切，这种不变的天理奠定了使社会稳定运行的基本道德价值观。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后世景仰的帝王，例如神龙、皇帝、尧帝、舜帝以及夏禹，都在泰山举行过祭天祭地大典，称为封禅。建于明永乐十八年的天坛 作为明清两代祭天之所，面积为紫禁城即故宫的四倍，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祭祀建筑。中共建政之前，庙宇、道观、祠堂、佛堂遍布中国。走入庙宇，除了慈悲的神佛像，还有威严的金刚、判官等。肃穆的气氛以及醒目的警世之言，自然然然地让人感到肃然起敬。共产邪灵砸碎了这些让人在生活中时时同神联系着的庙宇神像，亦通过欺骗洗脑，让中国人完全脱离传统的生活方式。党文化用迷信意志断绝了人生活中任何同神有关的内容，如今神的概念内涵已经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被铲除，礼神的虔诚和谦卑被换成了为山上神位的邪灵奋斗终身的入党团队血誓，连死去都被换成了见西来幽灵邪教徒马克思。人们从来没有想过为共产邪教奋斗终生是对神的背叛，是为散夺神位的邪灵抛头颅洒热血。党让人的现实和神完全脱节，中共将神变成了人们心中的一个空洞的概念。当神成了一个简单的抽象概念时，就失去了和人日常生活的联系。现在的人大概只知道求神是为了生儿子、发财、升官、升学，殊不知往往求来的却是狐王鬼蛇。神要救人，可人已经不认识神，却去求拜魔鬼，岂不危哉？四、建立党文化的魔教场。只是从人中洗劫神造的一切，共产邪灵并不满足。为了实现其终极目的，他同时在人间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党文化魔教场，让人自然地生活在其中而浑然不觉。党从暴力杀戮开始，胁迫人们生活在其中，到大骗让人习惯生活在其中，直到人以为世界就是这样构成，自觉地服从这个物质场的规矩和限制，想共产党之想，言共产党之言。党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前途，人们就想离开了共产党，哪个能够领导我们的国家？党话反党就是反华，人们就混淆了哪个是党，哪个是中华。在党国中，各人没有信仰的自由，不能够自主地选择信仰。人不相信有神，不知道自己有信神的权利，共产党的邪恶伎俩得逞了。有信仰的人都知道神道人都有相对应的天国世界，党亦无意住为中国人做了一个党文化的生活范围，一个封闭的没有上天的人间物质环境。党文化有一套生活准则，还有一套语言系统，全面涵盖党国的生活内容，其中有对天堂的重新定义，有污蔑否定神的理论体系，有党的魔教党章，有党魔教的组织生活和规定，有实现邪灵目的的行动纲领，有革命指导思想，有党魔教的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有党的魔教教职人员的称谓，有运动的发动和进行，有整人的操作程序，有逆道德升迁的审核批准，有违背天理良心的奖惩制度，有整人害人的培训，有洗脑的机制，有歪理邪说发布的机构，有除了日期别无真话的媒体，有扮好人不似演坏人不用扮的艺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党重复一百遍的谎话成了真理和前进的目标，党欲征服世界的狂妄成了国人的骄傲，党给人一个迟来的且并不合格的小康，人们心满意足，从财小气粗终于变成财大气粗。如果党同大家加了一些工资，印出一千元面额的钞票，听日却让人的生活质量下降，不要惊讶，党的手法从来是多变的，反复无常的，但党的本质没有变亦不会变。党文化中还有恐惧，党亦知道自己太坏， 而家禁不住人们骂党，好啦，咁就俾人们闹下啦。如果胆敢真批评，高志成等支持正义嘅律师就系榜样。响中共有限度放松嘅环境中，一旦触及到党唔容许嘅边缘，就会监狱酷刑伺候。人唔敢触碰党嘅敏感神经，唔敢挑战党嘅脆弱底线，因为恐惧其实系无处不在噶。就系到国外生活，恐惧亦随身携带住唔放，关起门嚟躲响厕所入边，亦唔一定敢闹党。呢个真系一个好难逃脱嘅党文化物质墙，甚至能够超越时空嘅限制，走到边带到边。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